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来谈《六祖坛经》定慧一体第三。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所谓定慧是一体的啊。定慧一体，也就是一心三昧的意思，也是平直心的意思。如果你从经文上只读的说，哦，这是定慧一体，这是平直心，你自己不会觉得读起来哈、啊、那么直接受用。所以读经呢，一定是要同时闻经的。我们讲说闻思修啊，你只有读诵经典，但还要听闻法要，然后你才能够真正有所反省啊，最后产生了我们的修行跟行动。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闻法的原因啊。有时候我们闻法，我们很幸运，我们碰到了一位来给你解释佛法的，他给你解释得很清楚，直接点中了你生活上的问题，这件事情其实是你的福报很大的。有时候你听了半天，好像讲得很有道理，但是距离你很远，因为他跟你距离远，所以你不容易啊这个受用。你看这个在过去啊，讲佛法或者是讲开示，他就是那么样子直接，那么样子的直接钉入你的生活的，你的心灵的世界。你看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例子的，你看那唐朝啊，那个余朝恩啊，那是代宗的时候的余朝恩啊，那当时呢的国师呢是慧宗国师，慧宗的修行是一等的，可是慧宗呢，他启发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文解义哦，他不是的，他是直接把你带到那个问题的核心处来。你看有一天在皇宫里头，哦，代宗呢，他这个碰到了余朝恩，哎，又碰到了慧宗国师，就在皇宫里头，三个人不期而遇就见面了。这个皇帝讲话了，他说：“国师啊，朝恩也在学佛，他也懂佛法，我们来讨论佛法。哎呦，这可好啊！大师在这里，皇帝在这里，余朝恩在这里，三个人要讨论佛法。当然是慧宗国师是老师，要问问题的当然不是皇帝呢，那就是余朝恩，对不对？那你说可以用皇帝来问，然后让余朝恩在旁边听吗？不行，当然就是要余朝恩来问问题啊。所以余朝恩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说，余朝恩问的问题是说，请问了，什么叫做无明啊？无明是从哪里来的？无明有无的无啊，明是明白的明啊，无明就是烦恼啊，无明就是智慧的障碍。你试试看好了，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智慧上有了障碍，你就不能解决问题。你的智慧上有了障碍，你的 EQ 一定有问题。你的智慧有了障碍，我告诉你，人家轻轻给你点一下，你就会暴跳如雷。就是智慧有障碍，就是这样，它不是知识，也不是一般的智能，智慧不行，心理就不开通，定慧通通都没有，所以定慧就是它的重点嘛。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大师请开示，无明呢在哪里？无明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一问呢，你知道慧宗国师怎么回答吗？你回答的实在是淋漓尽致。他是讲了，他说他对代宗皇帝说话，他说阁下，陛下，我看 世法越来越没落了啊。这个皇帝听他说，现在国家太平，怎么会世法越来越没落呢？他说你看，连一个奴婢哈，连一个奴仆哈，他都自己自称懂得佛法，难道世法不没落吗？你看一看只有三个人啊，惠宗国师讲这句话啊，他又讲的是奴婢，那你说他是在讲谁呢？当然惠宗国师呢整个的脸都变了，就旧成一团了，还面都扁去啊。就在这个时候，惠宗国师呢就拉拉于朝恩的衣襟呢，说朝恩，这就叫做无名，无名就从这里跑出来的。哎呀，这种解答问题你看有多么透彻啊，这个老师啊，国师就是唐，就是唐朝皇帝的老师，也是你唐朝所有的这些朝臣的老师哦。问问题他的回答是这么彻底的，直接告诉你啊，这么慈悲啊。好了，从此以后于朝恩哈惊到啊，他不愿意再找，不愿意再找这个惠宗国师。哎，所以你怕啊，你有一个脸啊，一直说这个脸都拉不下来哈，一定要戴一个面具，一定要人家听人家好听的话，你就学不到智慧，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就不敢跟惠宗学了。他找来找去，还有一个在野的，有在朝的国师是惠宗国师嘛，在郊外的在野的有一位大师级的，那叫药山，那是鼎鼎有名的药山呢禅师。药山禅师培养了好多高材生，他呢换去拜他当老师了。有一天呢，这个于朝恩带着这个很多文武官员一起啊来礼拜药山禅师啊，见了面，大家宾主坐通通都坐定了以后就请法了啊，因为他是最大的嘛，那他不请法谁敢请法，对不对？他必须第一个请法请求开示。那他就又出了一个问题要问了啊，他说大师，我请教大师一个问题。他说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里头有一段话这么讲，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那个黑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于朝恩很有学问你知道吗，经典读的很多哎。那黑风啊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黑风是什么意思？这个药山禅师坐在那个禅椅上啊，他说于朝恩，你怎么会到现在什么叫黑风还弄不懂，怎么会这么笨呢？这一讲啊，于朝恩啊脸啊勃然愤怒，本来坐着对不对，就站起来了。就在他要站起来的时候，药山禅师把他叫住说止，他说停一停，他说止，此黑风是也。现在那个样，那个时候就是黑风，你现在就陷在黑风里头。这个黑风呢，它就是吹的人生的船舫啊，会把你吹到罗刹鬼国去，就是这个地方。哎呀，你看这师父的解释是如此的直接，但是你碰到的好的老师哦，可是如果你还爱面子，碰到老师也没有用的，对不对？像这老师这样子、啊、柔柔绵绵的哈、啊。啊，弄很疼惜你们的敏贴婆呀，是不是？但郑老师有一个好老师，那是有一个好老师，哎，净空师父就是我的好老师。今天问这也不对，明天问你这个没有弄清楚，下个礼拜再去还是不对。然后我都不想去了，我深赖着性子说哎呀好嘛，总是老师嘛，再去了。那一天老师就讲话了， 师父就讲话了，你最近还好吧？你来这里坐坐，你最近还好吧？我说还好，其实我困惑得不得了，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我告诉你，你讲的都对，可是哈，我在跟你讲不对的时候，你的脸就不同了，就差那一点点，就差那一点点。我那一天好高兴啊，我好在我来了。可以注意啊，我们的人的定慧就在那个地方，我们说它很脆弱，就轻轻一拨上，性火又燃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轻轻一推，你马上出问题。我可以跟你讲，今天哈，这个家庭呢，一个一个家庭破坏掉，都是不懂得修定慧等值啊。哪有夫妻两个人会没意见完全都相同的？不会有代志啦。所以有人哦，我有一次我记不得，好像在太平洋搜狗的上头演讲，有一个人问我说：“郑老师，你跟师母会不会，你们会不会意见不同啊？你们两个会不会闹别扭啊？”我跟你讲，老实跟你讲，哪有两个人意见都相同，那不就变成双胞胎了吗？双胞胎意见也会不相同啊，问题是怎么沟通啊，是不是？怎么样去闹别扭呢？但是我告诉你，沟通不良也会闹到一点，但是记得，有的人可能会把它闹得很大，可是有的人呢，闹了一点别扭嘛，那个别扭呢，就又变成智慧了，他很快又会把它修整过来，变成一种经验了。其实人的进步就在那错误的里头找到了我们正确的答案，你知道的。所以沟通是好的时候是一种享受，沟通产生一点别扭的时候应该转世成智，在那个地方学会了我们成长的药方。你要这样才是叫定慧整持啊！你们学佛法不要学得到做什么，好像哎呀，学佛法应该什么东西都很美才对，那你就一直希望要求对方也很美，你也很美，请问你有这种事吗？绝对没有这种事。所谓清净身心，所谓一行啥昧啊，所谓一直心，就这道理。什么叫一直心？别扭就是别扭，就叫做一直心。两个人闹起烦恼就起烦恼，起烦恼也是清净心，你了解这个道理吗？人家起烦恼是这烦恼会变成智慧，因为他是清净心来起烦恼。你起烦恼是用混浊心去起烦恼，哇，那不得了，那就像吹气球一样，两个人把肚子吹得像气球那么大，像那个荆棘那么大，然后两个人在那赌气，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修行呢。所以我们这一品里头讲定慧一体，你要到注意，定慧一体并不是你所想的什么东西都是那么好，什么东西都是中规中矩，什么东西人世间不是这样子的，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佛法里头早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你看宗密，唐朝的宗密，宗密啊，当时为了要答复哈，宰相裴休哈问法，他拿起笔来为他回答。在回答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在回答北宗跟南宗的区别。他说北宗啊，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他主张渐修，所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身如菩提树啦，心如明镜台啦，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就是我们第一品里头讲的啦。宗密啊，他跟宰相怎么说呢？他说北宗他是认为人的清净性是在心里头，心里头是因为沾染了很多灰尘以后才变成有这么多烦恼，所以我们要常常每天像擦地板一样，像擦玻璃一样，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但是 北宗的神秀、义符等人，他不懂得连烦恼也是清净的。这就是宗密这一位了不起的一位啊，唐代的最了不起的一位佛学家，也是一位高僧，他在这一点上他所点出来的。但你如果没有人给你啊开启得很清楚，你就不知道说连烦恼都是清净心。你今天应该懂这个道理才对啊、哦、所以你回家跟你的子女有了一些意见不同，跟你的父母亲有了一点意见不同，跟你的配偶有了意见不同，记得他还是要保持清净心的，而且那一件事情本身也是清净的。你能会得了这件事情的人，当下理会；会不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慢慢来吧。但我知道很多人要懂得这个道理的。我总是这么苦口婆心的再把它说明清楚一点。你今天说了一句话把对方给得罪了，你回去以后，你再讲这句话，讲了以后这句话得罪了对方了，你回来又难过了一个晚上，那么你不是清净心。你这件话说了，但是虽然得罪了对方，但是你是用清净心来关照他的，你知道对他难过了，我跟他对个对不起，我刚刚实在是失言了。我回家以后呢，啊，还是睡得叉叉叫，那叫清净心。所以在这些烦恼中一样起清净的，而不是烦恼就陷在烦恼之中的。就是因为他是不断如此能起清净的，所以他才会这么讲说，必须如水常流通，你能够不断的洗涤，是有出有进有出的才可以的。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是人生很宝贵的智慧呢。啊，今天有一位记者跑来访问我做一个专访，他说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烦恼，自杀的啦，忧郁的啦，啊，家庭破坏的啦，冲突的啦，那他的问题在哪里？我说问题是不是？问题就是很简单嘛，问题就是哈，嘿，贴砖啊，啊，没有弄那个水泥哈，啊，小块烫起来就倒去啊，不定，不定，是不是？是不定呢，他就经不起任何啊一个无常变化的东西对他的一种影响。我们常常都会想着说，我们有时候不定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一直希望别人对我们有一个好的评语。你要等着别人给你一个好评语，你的心就已经乱糟糟了，你知道吗？已经到乱糟糟了。一个人为什么要等着人家来给你好评语？为什么不自己不给自己一点好的评语，要等着别人来好评语？为什么听别人的好评语那才听，那自己的评语就不相信？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我们同修啊，我都提醒你，当然要听懂别人的话，但也要能肯听自己的话才行哦。这人那耳康紧丢丢听别人的话，你老母生那个耳康是不错。你跟你讲话，妈跟你听会丢啊！你自己要听得到才行啊！你这个耳朵如果就是只听别人的，不听自己的，怎么行呢？哎，所以庄子啊就很聪明了、啊。哎，庄子他怎么聪明呢？他把这件事情解释得很好。他说：“我告诉你，你不应该用耳朵去听，应该要用心去听。不只用心去听，应该要用气去听。气者空也。”就这样，气就是我们佛家所讲的空啊。空不是没有啊。喂，我们在上个星期也给各位讲的很多了，我苦口婆心的一直讲这件事情的重点，你一辈子用不完的定慧等值的问题呀、啊，就智慧就在那里呀、啊。所以我们给各位谈的，你不要被境界牵着走，对不对？你被境界牵着走就很惨了。刚刚我讲的余朝恩就是被境界牵着走，对不对？我们有那年轻的小朋友 十几岁的，他的爸爸或他的妈妈给他讲一句话，他马上脸马上拉下来，哦，比他爸爸妈妈还大声，跟他做一招工感官呢。他马上突然间，哦，把自己膨胀得很大。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小孩子还没有成熟，他很容易被一句话这个境界牵着鼻子走，一牵动就失定失会，他就会讲出错话来，就发生这个问题啊。所以人要学习自我控制，人要学习谈恬淡，不要被物欲牵着走，人要学习真实，不要被虚妄牵着走，人要学习自己肯负的责任啊，不要被想要巴卡家想安逸牵着鼻子走。人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做一个自己有智慧做自己的主人。那你要这么做的时候，我上个星期还特别讲啊，你要记得以戒为师啊，你要肯承担啊，你要延缓自己的报偿啊，你要懂得真正的真实啊，你要懂得学会无声忍啊。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你应该清楚的哦。那好，我们今天接下去看这一品经，接下去讲得更精彩了。他说定慧的修行啊，是没有顿渐之分的。定慧啊，这修行啊，没有顿跟渐之分的。你以为说我顿定跟慧这个事情，我是要慢慢一点一滴来修来修的啊，因为定慧是一体的，那我是一点一滴慢慢的修行才对呢，还是我突然间大根器突然间顿悟了呢？哦，他告诉你，他说呢，要悟人顿修。什么叫悟人悟人顿修呢？就是你悟了以后，你要必须慢慢的悟的人，那么你要慢慢的，你有所领悟了以后，你就要慢慢去修行。所以在禅宗里头，他是告诉我们，他说悟法渐中顿，你要悟，开悟你的智慧，开悟你的本性，使你能够生活的会调整的很好。悟法，开悟的悟，悟法是渐中顿，修行是顿中渐。哎，这个是神会和尚哈，在华台辩经大会，注意啊，神会和尚啊，在唐朝啊，那个时候安史之乱以后，回到了长安，举行了一次南北哈，这个南中北中的一次大辩论。那一次无遮大会里头的这个大辩论里头呢，那是神会对义福啊，神会和尚呢在讲了顿与渐的时候呢，就把六祖所谈的这个悟人顿修这样一个观念啊，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悟法，一定是从渐中顿的，你要真正开悟，一定要平常你每天都愿意去修行，愿意去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培养一套你好的戒律，你不断的愿意改掉你自己的坏习气啊，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那叫做渐。你每天都要用功的，如果你不愿意进修，你不愿意读书，你不愿意读经，你不愿意去参加听演讲会，你说你没有进步嘛，那你就没有见，没有见就不会有顿。所以他告诉你要顿要悟法，你要真正从内心里头真正开悟，悟出来以后你就能够运用遍知一切，那个时候你可以对很多事情很自然的很中肯的去回应一切事情，而你内心里头就是笃笃定定的去处理事情。这样子我们叫做这个悟法呢，是来自于啊渐修来的。所以悟法是从渐中顿，从渐里头顿悟出来的。你只有渐修才能够顿悟，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说，哎，我皈依好了，我现在都不必听经也不必读经了，那我已经是皈依某某师父了，那那就是说有报名啊，没去上课啦，那二分之一死当啊，没有用啊，是不是？那怎么有用呢？那不行呢，是不是？那不行。但是修行顿中进，顿中见。如果你要修行，你一定有一次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次领悟，然后你才慢慢的会去渐修。 今天你来这里啊，我看好多都是啊，长期啊，熟面孔，有几位新如来啊。你要注意啊，你会来，今天来，你上个礼拜也来啊，再上个礼拜也来，你不断的每一个星期都来，这件事情是你曾经有过悟过，你曾经有顿过。怎么顿过？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发觉，哎，你有所领略，你才会珍惜佛法，你才会来的。所以修行是从顿中见的，你一定顿悟过的。也许有时候是因为你的家人很慈悲，在他往生的时候使你顿而把你带到进修里头来。有时候是你的朋友在你的面前突然间他就暴毙而去了，让你领略人生无常，你来了。也许是有一次你生命当中怎么会这么坎坷，我告诉你，有一位同修啊，有一位也是我过去的朋友啊，他还是这个博士，拿了博士回来了。那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郑老师，我决心修行学佛了。我说哎，这跟你以前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那这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告诉你，你大概对我都不了解，你我看到我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什么事？他说老师，我到现在没有一胎养得成，三胎都没有养成。他告诉我，我最近这一胎没有养成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想很久，也问了好多个医生，然后我想了好久，我发觉生命世界里头有一个并不是科学能回答的问题。既然有一个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那我就相信真实缘。你为什么会有那种因缘？听说你七岁就会学佛，我说那个七岁学佛也是缘呢、啊那是什么缘？我说要不是我母亲带我去，我怎么会去呢？我说那你要不是你那三个小孩子把你带来，那他怎么会来呢？你说哎呀天哪，那三个，这三个都养不成才能来啊。我说不，这三个他们都是来点化你的，他们根本不需要来这里受苦的，他只是点化你而已啦。那你既然来了，你就好好的学吧。他学了，上路了，很快哦，顿中见，有了顿了以后，他就会渐渐就会来，是如此啊。你们都知道，在学术界里很有名的一位教授，台大的教授傅佩荣，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了。他在讲宗教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宗教如果没有机缘的话是进不了宗教的。我说你有没有机缘？他说还没有。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呢？他说观察来的，可是机缘没有到我这边。有一次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演讲，他讲一段我讲一段，他在演讲中他这么讲的，他的哲学学得很通很好，但我告诉你，你有机缘进入来很难得的呀。定慧这一件事情它是顿见不二的，你同时要顿，顿了以后就要渐修，你在渐修以后就会再有顿，顿跟渐就好像两只脚，你要渐修里头就有顿，顿中里头就有渐修，渐修有了顿，有了顿以后你又有进一步的渐修。我想顿跟渐就好像你的脚步一样，它让你不断的成长，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在渐中，在你渐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印证，在悟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了一种新的印证，它两个彼此互相印证的，渐中 印证了物，物呢也印证了见，见里头导致了物，物里头又导致了新的见，人就不断的成长，人就叫福慧增长。人需要福，福是靠聪明来的。你聪明，找一个工作做赚一点钱，那叫聪明呢、啊。你赚一点钱嘛，聪明。但是有很多人有了钱以后哈、啊，他生活的品质极差，那叫做没有智慧了，是不是？那叫没有智慧。所以福报是需要的，智慧也是需要的，是不是？所以佛法不爱世间法，你对世间的东西它并没有禁止你，但是你要注意，你要有智慧来关照这个世间法才可以的。再来，在这一品里头他又告诉我们，他说呢，从上以来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注意啊、哦，这个经，这现在目前这第三品，这一品经呢、啊，它的重点就在从定慧要导到这个无念这个问题上面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于念而无念，于相而离相，无住者人之本性也。你注意啊，于念而离念什么意思呢？你今天学到说佛法很好，可以让你有福报有智慧，对不对？你已经产生了一个念头了，对不对？好，你如果把佛法当作是它就是给你福报跟给你智慧的时候，你把它奉若啊，这个归念啊，你把它奉着金科玉律啊，把它抱着死死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不会又被这个佛法是启发你的福报跟智慧这句话给你绑住了呢？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哎呀，我今天这么做违反了佛法，我的福报没有了，眼睛张这么大，哎呀，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这样做，我智慧没有了，我福报又受影响了，那每天呢，他的念头变成起妄念，你了解吧？记得要于念而离念，只有于念而离念的时候，不管它是正念或邪念，你能够于念而离念，念它好像烧进哈、啊，从哈、啊、烧进来一个讯息，可是你就不能够老拿在那个电话吧？你现在要读这一棵书，你不能每天只读的那棵书吧？因为你要解决问题的并不是只有这棵书，你可能要用别，你要用你的创意去解决吧。其实很简单，于念而无念的意思就是这样，才会有创意，才会有智慧，要不然你就会被念给绑住了，不管他的念是好还是不好，你了解吧？卡扎真卡哈，真卡人哈，啊，乡下人你知道的，以前那个放那个甜水，以前的那个沟渠并不很发达哦，那你没有说这个村子如果没有去把那个水照顾好的话，那水哈、啊，那稻田的水就不会被别人啊围走了。那明天太阳一晒，你那个稻子可能就会死，会枯死哦。所以晚上的时候都是拿着扁担或者是枪担，不是笨担，都、就是枪担压着，姑娘压着丢，冲上过罪。为什么？所以两个村庄之间会为水而械斗，所以在村庄里头必须成立祖地团，其实叫子弟团的。嘿，子弟团哈、啊、有两种意义，是过去唐山过台湾的时候有子弟团，它是一个教化子弟啊，训练身体、训练武的地方。第二个，它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子女新年轻人的地方，还有就是保卫乡土的壮丁，还有有可能万一产生入侵的时候，他们照顾的这个子弟团，所以他们既是敲锣打鼓，又是训练武艺哈、啊。我这个故事是我的老祖父告诉我的啦， 他说这村子里头啊，那有一个滚陶塞哈，就教了一群弟子啊，这是很重要。有一天那林庄的人哦，他们太过分了，水通通围走都不给这个村子，就要打架了。所以呢这个村子呢就叫陶救塞啊，谁是陶救塞啊？陶救塞就是第一名的首座嘛，就是第一名的班代表啊，带着一群啊，这个说你们拿去去跟那隔壁林庄的哈、啊、去里御外侮啊。结果去了以后呢，被打的呢落花流血的回来啊，不是落花流水啊，是落花流血啊，老悔啊。尤其是那个陶救塞啊，所作啊，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回来。他说我又不得不赶，我是少救塞陶救塞啊，我又不得不往前冲，那你我怎么平常武艺那么好，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子呢？他说那对方都没有叫师父打的那个招数打啊。你现在知道吧，因为一练，你有了那个练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刻板的招数，你把那个东西拿来的时候，你就不离练了嘛，不离练就没有办法发挥了嘛，是不是？所以你看那武侠小说里头，是不是那个师傅一进到最后说打呀，打到最后训练到最后，他说师傅，现在我你教的那些东西我通通忘了，他说你现在可以去了，是不是？练到最后招数融为一炉，已经从第一洞到最后一洞都可以融为一炉了，那才可以啊。我们的人生碰到很多种种的挫折，碰到还有很多的这种要去处理事情，你如果你看的死脑筋是一条一条的，那就不行，应该是每一条每一条都是交错，而且这一条一条的交错最后是不被这一条一条的局限住，然后他启发了他的智慧去判断，启发了他的智慧去解决问题，他才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一练而离练，一个人你看吧，我今天啊，我生活中所留下的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头，这个念头也许是一个烦恼，或者一个内疚，或者对别人啊感觉到的一种歉意在我脑子里头，这也是一种念。可是我这个念我不愿意离开，我不愿意放下，我今天晚上会睡得好吗？啊，一定是头破血流啊，晚上头破血流啊。所以有很多人那个念不肯放下，一念而不离念，所以晚上他的脑子里头，他们睡不着觉的人都怎么说呢？他老师，我呢晚上睡不着觉啊，想很多。我说想什么？哎呀，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回来就想一想，说睡不着。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对不起呢？我别贵人呢。啊，你又不去给他对不起，要回来以后就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老师睡不着觉像什么你知道吗？我说像什么？像电视机忘了关一样。哎呀，他们都很生动啊。所以注意啊，于念啊而无念。今天有一个人他对不住你了，明天我在跟他谈事情的时候，我不应该把昨天对不起我的那件事情又挂在我的脑子里头来跟他谈话。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去领导一个公司？请问如果你是这样的，你怎么领导一个公司里头的其中的一个部门？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可能去判断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去解决呢？其实我们是经常是常常就把自己啊就扯后腿，是用后链啊，是用前链来扯后腿，把自己扯倒的，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跟我讲，我有时候常常应邀啊，郑老师请你来给我们讲危机管理，他们都以为我很有危机意识啊，还要去讲危机管理。我说我不是危机管理的专家，但是有一点经验是有的啦。啊，去跟他们讲，那我就告诉他，就讲完了我一定会告诉他，如果你认为我今天讲的很有道理，把它放在心上的话，那你就完蛋了，你才是危机四伏了。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新的状况，已经不是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一套东西了，必须你自己用智慧去判断了，是不是？我这些东西只是在启发你而已，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的念头才对啊。 所以愚恋而无恋的问题。第二，愚相而离相，你碰到所相这东西要注意。所谓的相就是讲色相，所有五蕴，五蕴色身都是相，所以色受想行识都是相。相其实你可以更简单的解释说，相其实是一个人思考的一种模式，叫做相。其实你的人格，我们心理学解释人格啊，怎么解释呢？最简单的解释方式就是我现在给你解释的。什么叫人格呢？是每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回应啊，回应他的日常生活都有一个恒常固定的模式，那一个恒常固定的模式我们称它就是那个人的人格，你了解吧？那个人碰到一个人啊，他很会退却，这是退却是他的人格特质。那个人碰到那个人，他会很容易的就跟人家打成一片，这是也人格特质啊。这个人碰到什么事情就很紧张很焦虑，就是也人格特质。他不只是碰到郑老师会焦虑紧张哦，他碰到他儿子的老师他一样会焦虑紧张哦，跟儿子的老师讲话都会结结巴巴哦。哎，他回到办公室去，他老板请他去的时候，哦，皮皮抓。但是他的人格特质就当然有一种恒常的这样子的一种特质，这就是也人格 personality， 就是这样子来解释，简单解释是这样说。所以人格理论里头讲人格有各种不同的特质的问题啊，每一个人的人格独特性就在那里。那你看你的人格，每一个人都被一个框框把你镶住，那个框框的东西叫做相。所以那个紧张的人呢，到哪里都紧张，那叫相。那个会焦虑的人到哪里都焦虑，那个会自私的人到哪里都自私，那个对人很有敌意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到哪里都不安全感哦。啊，那个呢只是愿意保护自己，什么东西都想到我自己的，哎，他就是在那里表现这种味道出来啊，那叫做相，框框改框在那个地方，他就是相。人呢要把这个相拿掉，把这个相拿掉，这个人格变成一个活泼自由的人格。这个活泼自由的人格呢，他才会真正去判断说这件事情值得不值得害怕。开玩笑，鳄鱼在水里头，我怎么可以撩过去撩嘴？我判断不行，对不对？那我要往后退。那你说我不，我还怕什么？大丈夫怕什么？那你该撩了去。那鳄鱼就把你咬住，就这么简单嘛，是不是？所以问题不在于怕，也不在于不怕，是不是？问题在于你的自由的本性啊，它叫做愚相而离相，框框的东西，愚相而离相。你看，你碰到一个人，你看他那个长相，哎，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有很多相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照相师。不只是最好的照相师，还放了很多照片在你的脑子里头。哎，我在做深度分析的时候，哦，可以把他带到国民小学几年级，然后从里头调一张相片出来，他会叙述一张照片，叙述得很清楚，你知道吗？人的脑子里都存很多的过去的相在那个地方，那一张一张的这个相存在那里，你看。为什么你看那个人看起来很顺眼啊？为什么你第一眼看那个人你看了就不顺眼？这都几啊，到底是安怎？我告诉你，相，你脑子里头有一个相。比如说你小的时候曾经跟某一个人，你跟他很不愉快啊，那个人跟那个人长相的东西，你那个脑子哈，就是常常会去脑子的工作就是用这个跟这个来类比，不断的类比。哎，他一类比的话，哎，这一张相跟我脑子里的以前哈对我不好的那个相很接近，马上就会提醒自己，哎，这里狼拍狼哦。那你如果一执着在这个相里头的时候，麻烦就很大了。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人际关系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常常受欺负的人，他大了以后人际关系会比较差，就是因为脑子里又装了很多的相。你们做父母亲的人，不要今天你批评小孩子不好，明天你批评小孩子不好，以后看到你那个长相的人，通通他都不好。 甚至于他还会牵你，牵你说他跟你比较接近的人他都害怕，因为父母亲是跟他最接近的。